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次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感觉好久好像没有来这边了，所以今天看见很多熟悉的弟兄姊妹啊，心里非常的开心啊，很喜乐啊。我们今天又来看一小段的圣经，我们打开啊马太福音的第11章，从第二节我们一起念到第11节。我想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祸了。被扶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好像我们圣经就读啊这一点，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复活的早晨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谢谢你直到今天你还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仍然有机会可以打开您的话语来读你自己的话。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再一次仰望在恩主手中，盼望接着早上这短短一点的时间，主你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些话语当中，叫我们能够通过读这些话语，主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学习，我们生命能够有更多的更新，我们对你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我们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与贫穷，叫我们这里在这里都能够蒙你圣灵的带领。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记得啊，我刚刚信主以后呢，有一次呢，就信主不久啊，应该是那个于洪杰弟兄来到我们当中。那么他来讲道的时候呢，那么他其中就讲过一个人，就是讲到施洗约翰。哎呀，我那次在听他讲施洗约翰的时候啊，我实在是受激励。我觉得我自己以前看圣经的时候呢，好像没有这么的留意过施洗约翰。因为当他讲到说施洗约翰呢，就像什么，就像人们形容施洗约翰，他说像一个旷野里的呼声，就是声音出来了，他吸引人的目光转向了耶稣。所以呢，当人们把目光引向这个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施洗约翰呢就不再被人家给纪念了。后来他就被下到监里了，然后呢就被杀头了，而且他死得非常的惨，头被砍下来放在坛子里面，作为这个新日送给他女儿的礼物。所以当时我在看这个听这个余弟兄讲的时候呢，那我就自己再回去看这个施洗约翰。我实在觉得施洗约翰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读的这个经文呢，当我在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段经文讲到说施洗约翰在这个监牢里面，那么他打发他的门徒去问耶稣，问他说：我们等候别人呢？ 那真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没有等候别人呢？所以当我看见这样的啊记载的时候呢，我在里面就有些思考，我在想，是不是一个曾经被神所重用的仆人，可以为神做很大的事情的，那么他是不是也有软弱的时候？那么他在软弱的时候呢，主是怎么样的帮助他，怎么样的恢复他？所以当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负担，就想跟弟兄姊妹们来交通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里面所记载的关于约翰在监牢里面，然后他打发他的门徒去问主耶稣，然后呢主耶稣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我讲我们如果来仔细来看的话呢，对我们今天跟随主呢应该来说是非常的有帮助的。那么不但呢，当我在看这个约翰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也同时也想到的圣经里面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那就是以利亚。当这个以色列北国历史上面最黑暗的时候呢，神兴起的最伟大的先知就是以利亚。我们去读列王记的话，你会发现以利亚确实是也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呢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当他在加密山上面为神站立得住的时候，使850个假先知被杀，然后呢使以色列全家认识到说只有耶和华才是神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在这个加密山如此的得胜。但是后来当耶洗别说我若不杀他了愿神明重重降罚于我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以利亚呢他就起来逃命，他就去寻死。然后呢当我看见这里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为什么会这样子，以利亚这么有能力的一个先知，神这么重用他，他甚至是祷告天就关闭了，再一祷告天就打开的，这么样一个伟大的一个先知，但是呢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们知道了神没有放弃他，神差遣天使去扶持他，给他饼吃，给他水喝，然后呢重新恢复他，重新使用他，差遣他回去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那我们就看见什么通过这些神所使用这么伟大的仆人，看见神确实使用他们。另外一方面呢，我更是从他们的经历背后呢，我很感谢主，因为我看见主使用这些仆人们，给他们很大的能力，很大的权柄，但在他们软弱的时候呢，主所做的跟我们人所做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想，我想借着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来交通施洗约翰的这一段的故事。那么这短短的这几集的圣经呢，其实可以分为三部分，很简单的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施洗约翰差他的门徒去问主耶稣。第二部分呢就是耶稣的回答。第三部分呢就是耶稣的称赞。耶稣的称赞。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就马太福音也好，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也好呢，你读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他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我们知道当施洗约翰出现之前，沉默了差不多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话语临到他的百姓，没有先知出现。所以当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当他在那里喊着说看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时候呢，许许多多的人跟随他，甚至当他在这个约旦河边来施洗的时候呢，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受他的洗。但是我们看见约翰实在是带着权柄的能力，他在那里责备这些人，他说毒蛇的存在，谁逃脱，谁指示你们逃脱将来的这个愤恨呢，审判呢？你们又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所悔改的心相称。我们看见约翰是一个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因为他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最后一位先知来为主耶稣做开路先锋的。他来了，圣经告诉我们呢，他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他是来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来为主耶稣预备道路，所以呢，当他出现的时候呢，可以说他是一个扭转时代界标的人物，因为他将这个 律法与先知的时代转向了主耶稣的这个恩典时代，所以他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先知。所以主确实也借着他呢，把神的儿女们预备这个神的儿女们，于是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呢，他在那里做见证，他在那里做见证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遣我来用水施洗的告诉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头上，谁就是这个神的儿子，谁就是将来又用圣灵与火与你施洗的。那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了，他就证明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清楚的知道他是神这个他所见证的这位。当人们怀疑他的时候呢，问他的时候，他很多次表达说，我告诉过你，我不是那基督，我不是那基督。那将来那又来的那一位呢，我就是给他解鞋带或者替他提鞋都不配的。所以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主耶稣是又来的那个弥赛亚，他自己也亲自为他做见证，甚至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头一次做耶稣做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么很多人跟随他，他次日他又做见证，他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了，然后他的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他两个门徒跟随耶稣。那么到了后来呢，他的门徒告诉这个约翰说，你看耶稣现在也施洗了，很多人都去那里去的，约翰又在那里怎么说呢，我拿着就告诉过你们，我不是基督，这位呢才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可以从这些圣经里面记载了，你实实在在可以看到说呢，约翰呢他的的确确他认识他的主，他的的确确知道这个耶稣呢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圣经记载了，你会很稀奇的发现，约翰在这里在监里面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呢？我相信这个弟兄姊妹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也会跟我有相类似的疑问，这么一个神有这么清晰的这么清楚启示的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先知，但他为什么会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会产生对主耶稣甚至产生这个灰心动摇有疑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至少我是在我读的过程中，我是有这个疑问，我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现。你知道吗，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接触到很多的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们，你往往呢会听到一些福音朋友们告诉你说，我不信耶稣我因为看见一些信耶稣的人的这个品行不好，觉得还不如我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对基督徒的一些行为呢因着不好的行为被绊倒了。你有没有发现，你从来不会听到有一个人会被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的行为而绊倒，没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说某一个人被一只猫一只狗那个绊倒，没有啊？但是呢你会听到很多人告诉你他会被基督徒行为绊倒的，或者呢有一些信徒会被一个些另外的肢体或者传道人给绊倒了。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因为呢我们对基督徒或者说对传道人都有一些高的一些的道德标准，我们对猫跟狗不会有这样的标准，有这样的道德期望，对传道人对基督徒会有这样的期望。当他们的期望当他们的这个道德标准呢没有达到你期望的时候，你就感觉被绊倒，或者说你看见这个传道人他的道德没有达到你所期望的，也就是换句话说，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彰显出基督生命应该有的那个浓美的时候了，你肯定被绊倒了，我们就会觉得里面就有动摇了，我们就觉得好像跟随主走这条道路呢很难走下去的，甚至呢有的时候呢你会被什么东西绊倒呢？这里面主耶稣讲到说呢，不要若不是还不因他跌倒了就有福的，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为一些我们所需要的工作生活、家庭、爱情也好，我们会一些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然后好像听到没有照着我们所祈求的来答复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我是有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们在交通的时候呢，讲到说他那为一些事情向主去，不祷告还好啊，不祷告还没什么事情，为这个事情很迫切的祷告，但是最后呢好像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他可能因此呢就会要埋怨主了，他可能因此呢就不来聚会了。弟兄姊妹们，许多时候我想这都是我们里面一个常常的一个光景。那我想当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一方面呢我绝对相信他也在那里祷告，但是好像没有答案。他听见耶稣在外面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这里看到说约翰听见基督所行的事呢，就是前面我们往回看的话，你会看到马太福音八章九章里面记载了很多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当施洗约翰在监里面听到耶稣在外面做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呢，我绝对相信他一定也在那里祷告，他一定期望耶稣为他做些什么事情。那我想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站在施洗约翰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假设说我们今天被关在监牢里面，而大家请你们不要忘记，施洗约翰他不是因为犯罪而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他乃是为了主，为了真理去责备西律的时候而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站在施洗约翰的角度里面被下放在监牢里面，特别是什么，我们是为主的缘故被下在监牢里面，那你和我会做什么？如果是我的话呢，那我一定是在监牢里面拼命的祷告，求主耶稣能够救我出去，对不对？你们会不会？我想肯定会的，对吧？肯定是希望既然主耶稣能够让瞎子看见，瘸腿行走，大麻风得洁净就死人复活，当然可以让我从监牢里面出来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仍然在监牢里面，不但他在监牢里面祷告，我相信呢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自己的经历呢也会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呢一定也会有从魔鬼仇敌撒旦来的攻击欺骗，他可能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再祷告了，你不要再仰望你的主了，他不会听你的了，你祷告没有用的。我们可能因此呢就会灰心呢，就会有这个软弱，就会有跌倒了。我们甚至可能会觉得我们跟随着主的这条道路呢都走不下去的。所以我相信呢，当施洗约翰在监牢当中一定也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面，所以呢他就会差遣他的门徒去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约翰的意思就是问，那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呢？你是不是弥赛亚呢？我相信呢，约翰在这里呢，他不是在怀疑主，因为他起先有那么清楚的一个见证。我相信约翰在这里面呢，有一种好像激将的意思又主乃施行他自己的拯救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呢，在主面前为一件事情去祷告、去寻求的时候呢，其实往往最考验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忍耐。你一次的祷告，两次的祷告，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刚开始向主的祷告呢是一个会很温和的祷告，可有可能到了最后呢可能就是很生气的祷告了，主你不为我怎么样不为我做什么呢，我就不吃饭了，我就进食了或者怎么样，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在神面前观景。人在神这个忍耐尤其是在苦难当中的这忍耐实在是一种很考验人的，非常非常考验人的。我相信当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呢也是非常的着急，盼望自己的这个迹象法能够让主耶稣来施行拯救。那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呢，当我们为一件事情来祷告得不到答复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会用这种迹象的方式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用埋怨的方式呢， 其实你觉得啊，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主其实很无辜的。我们为一件事情去祷告，主没有照着我们的这个方式来成就呢。许多时候呢，实在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想要的到底呢，对我们来说呢，是不是好的。我常常有机会跟一些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们讲，我说呢，你其实你信主以后呢，你凡事都可以向主祷告的，因为主爱你，主听你的祷告，但是呢，不一定照着你所想要的成就。我常常举例说，我家里有孩子，他如果肚子饿，我一定给他东西吃。他想玩，我一定给他玩具玩。但是呢，他有一天三岁的孩子突然想玩厨房里的刀的话呢，我一定不给他玩。我说我刚才不给他刀玩呢，是因为我爱他。我给他东西吃是爱他，我不给他东西玩，不给他刀玩也是因为我爱他。我说有一天当他长大了，他成年了，他就知道说啊，当时爸爸不给我刀玩了，原来是因为爱我。但是当我们在这个难处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就好像当这个事情在煎熬当中的时候呢，他最想要的事呢，当然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从煎熬里面得自由，煎熬里面得自由。但是呢，我们看见呢，主怎么回答他呢？主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主没有说好，没有像在回书里面其他里面讲到说，谁说我有病啊？百夫长了，我的仆人病了，就说我去医治他，不是这样子的。主没有听见这个说，马上说好，我现在就去把这个施洗约翰从监牢里面救出来。他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哎，主在这里面呢，告诉他这个，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们去把他的所做的、所讲的告诉他们。在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哈，他这里面讲到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什么是所听见、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那么就是讲到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在他出来传道有很多的教导，在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主有许许多的教导。然后说呢，所看见的，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主所行的异能，那些神迹奇事，叫瞎子的眼睛得开，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其实这个对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很多人跟随主。我们常常希望什么呢？我们常常是希望是看见的多一点，我们不是希望听见的多，因为我们中国人讲了百闻不如一见，对不对？我们希望是听见看见的。我们最好看见什么呢？最好看见神迹奇事，最好看见今天神在我们面前行神迹异能，哪怕神主耶稣不亲自行，差派一个天使来行也可以，对不对？我们最喜欢看这些东西。反而呢，我们对神自己、主自己的话语，对主自己的教导呢，我们不是特别的在意，我们更喜欢这个看，但是不愿意听，不愿意听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说的话。今天呢，有一些的团体，比如说一些极端的灵恩运动，他们就是非常崇尚这些东西，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这种神迹奇事。但是主不是，主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把你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其实呢，当这里讲到这么多的这些害灾病的人呢，其实每一样呢都可以套在我们身上的。其实你知道，我们在一个我们没有信主的人以前，我们都是一个瞎眼了，世界的玩弄瞎我们的眼睛，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神。我们的脚呢，也没有走在神为我们所立立的道路上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人每个人呢都奴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我们也是个瘸子。讲到长大麻风，当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主耶稣宝血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一个满脸污秽的人，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听见主自己的声音。 我们更是像死人的讲，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没有指望的，像穷人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神，没有指望。其实呢，当这个啊，主耶稣把这几个神迹讲出来了，其实放在我们今天的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们身上，我自己是非常的感恩。是的，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人，就是瞎子、瘸子、长大麻风、聋子、死人跟穷人，没有指望的。当这个主耶稣把这个告诉他约翰的门徒说，你去把这个讲给约翰听的话呢，哎呀，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非常的被感动。为什么被感动呢？因为当主听到看到约翰差派他的门徒来问他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主有半点的责备，主没有在这责备他，没有说哎，约翰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原先那个父神给你这么大的启示，你也亲眼看见这个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我身上，天上也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今天你怎么可以软弱到这个程度？我们没有看到主没有责备他。换作我们呢，我们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如果看见一个全原来很得胜的一个弟兄，很得胜很属灵的一个长子，有一天他软弱了，他灰心了，一方面我们可能因此被跌倒，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能因此就论断他，我们可能因此就定罪他。我听过最难过的事情就是丁弟兄有一次告诉我说，当他的姊妹得癌症的时候，有人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去看望他，然后有人经常问丁弟兄，他丁弟兄你是不是有隐而未现的罪，哎呀，这样的弟兄你不去还好，你不要去看望，你看望的话你不是帮助他，你是在他的伤口上面撒盐。但是呢，当我们在看施洗约翰，他有这么高启示的一个先知，他软弱的时候，他来到主面前，主没有责备他，主没有责备他，就说你去去，你把你所听见的你所看见的告诉他，就是瞎子看见。你知道吗，在以色列百，今天我们如果从中国背景过来，你听到说瞎子看见，你可能没有什么反应的。但是呢，在以色列民当中，他们一旦听见说一个生来瞎眼的，他的眼睛被开的话呢，他们知道这是弥赛亚，这是只有基督才能做的事情。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他的眼睛被主耶稣开的，他到希罗亚池子里面被洗了以后呢，就开了他的眼睛。然后呢，法利赛人说呢，这个人呢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情。这个瞎子怎么回答呢？他是不是从神来，从哪里我不知道，但是呢，他在这个啊，他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生来瞎眼的他的眼睛可以被开。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话呢，他一定什么都不能做，连一个瞎子他都知道，如果一个生来瞎眼的眼睛能够被开的话呢，那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主耶稣对约翰说，对约翰的门徒说，你去把你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我相信呢，当施洗约翰听见这个时候，他一定会被重新感染起来。实在是感谢我们的主，他看到他的仆人软弱的时候，他没有定罪，他鼓励他，他扶持他，跟我们有何等大的不同。然后呢，主要跟他说呢，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哎呀，我们知道其实这主耶稣啊，在圣经里面，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名字又叫什么呢？他是那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这个背景可以追溯到在亚述大军侵略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像如潮水般的啊这个缘怒。但是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存心依靠他的话，依靠我们的神的话呢，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我们如果不依靠他，不信靠他，对他有疑惑的话呢，他就成为了一个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主说不因他而跌倒的话呢，就有福了。所以呢，我们实在是又非常的小心的在神面前，许多时候 我们遇见一个难处，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主没有带过去，其实主没有照着我们的方式被带过去，不等于主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主听了我们的祷告，但是呢，他没有照着我们的方式来答应我们。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你看到没有？当约翰派门徒来找主耶稣，主没有马上去救他，但是主乃是把他自己呢，他鼓励他，乃是更多的把他自己启示给这个约翰。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难处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祷告没有门垂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要学习，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的仰望在主上面。我们不能透过这个苦难来看主，我们又透过主来看苦难。那我们怎么透过这主来看这个苦难呢？来看目前的难处呢？我们需要更多的亲近主，需要对主有更多的认识。你看施洗约翰，他之前得过神的启示，有对神对主耶稣有很高的认识，但是呢，你看到没有，在煎熬里面的时候，在他软弱当中的时候呢，主对他的门徒去向约翰有更多的启示，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当这些更多启示让这个约翰听到的时候呢，我相信呢，他一定能够被主刚强起来。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我们实在是要有一个祷告，求主让我们对他能够有一直增加的这个认识这样才能够不至于在我们这个难处当中是被跌倒。我们知道在刚才提到的以利亚也是如此，他有很高的启示，他软弱的时候呢，神仍然后来差派天使去向他有进一步的启示。那我们看见了，感谢主，这个以利亚就被恢复起来了。施洗约翰也同样也如此，施洗约翰在这个煎熬当中的时候呢，他软弱了，那么主进一步启示他。最后我们知道了，当我在看一些弟兄姊妹们讲到是施洗约翰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可能姊妹会觉得说实际上施洗约翰跌倒了，但我自己个人呢，我在看施洗约翰的时候呢，我觉得施洗约翰他后来重新站立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后呢，主没有把救他从监牢里面出来，他反而在监牢里面为主寻道，那主也亲自的为他做见证。我们读到下面就知道主在那做见证说什么呢？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心情来大过施洗约翰。当主耶稣讲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呢，这些门徒走了，然后呢，主就向这些其他人呢讲起了这个施洗约翰。他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而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什么呢？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主做事情呢，跟我们常人做事情实在是很不同。为什么很不同呢？因为你看，当约翰的门徒来问主的时候呢，主没有讲，没有对着约翰的门徒讲主讲这个约翰怎么样的伟大，怎么样的厉害，没有，他是鼓励他们。但是当约翰走了以后呢，他就向众人做见证，他比先知大多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常常是什么呢？在人的面前，讲人的好话，对不对讲夸奖人家，然后呢往往转身呢可能就是背后的讲人家的坏话可能就在家里面论断别人呢，对不对？但是就不同，他在人的面前他没有夸奖约翰，但是他在背后呢夸奖约翰，背后夸奖约翰，说造就人的话，说造就人的话。我实在相信呢，主实在是爱这个约翰。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约翰在监狱里软弱了，这些人都知道了，但是呢，主在背后讲这些人，讲这个约翰的好话，夸奖他，实在是能够堵住一些人因为约翰的软弱而去批评约翰。但主在这里做的见证是什么呢？凡妇人所生的没有兴起来大过一个施洗，大过施洗约翰。主是这样的保守他，爱惜他这个约翰。 那好的，我们回到第六节，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的。那我们知道呢，约翰最后呢，其实他的主并没有把他救出来，他的监牢里面呢，孤孤单单的被砍了头，甚至他的头被放在这个盘子上面，作为这个希律送给他女儿的礼物。在我们常人看来，约翰死得很惨啊，哪里有福气可言，对不对？我们肯定是，如果照着我们常人思维，我们觉得约翰这个太凄惨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至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约翰死得太惨了，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对主的认识有多一点呢，我就感觉不是一样的。我们能看一个人的福气，跟神看人的福气呢，是绝对是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能看这个福气呢，只在意我们今生的几十年，我们是不是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但是神看人不是这样子的，神看人乃是看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有没有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我们知道约翰作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当他来到这个人世间为主这个预备道路，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呢，当新郎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约翰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约翰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神所交托给他了。所以呢，他照着神的旨意离开这个世界到神那里面去呢，实在是一个荣耀的无比。我相信历史历代了很多的得胜者、圣器，这些寻道者们都是如此。那么更直接的例子就是谁呢？就是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最后也是被杀头的，但是我们知道当保罗离开这世界之前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呢，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进的道我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完成神所交托他的。我实在相信呢，当一个人在地上能够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那实在是一个有福的人。那我相信呢，约翰同样是这样。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面，我们能不能够成为这个有福的人？我们能不能够不因主绊被绊倒，不因主了跌倒，然后呢还能够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活在这地上，我们都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家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到主的称许，都能够得到主的称许。所以呢，在我们在这个主还存留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应该常常要被提醒，我们不论是在难处当中还是在顺境当中，我们都应该有更多的来定睛在我们的主身上，来仰望我们的主，来依靠我们的主。如果是在难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更是需要来仰望我们的主，因为你只有在难处当中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你才不至于跌倒。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记载着这个保罗跟希拉，他们也被下放在监牢里面，在那里被打，被打了半死，然后脚上被架上了木狗。但是当他们呢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你发现他在那里呢没有怨言，他们在那里呢没有跌倒，他们在那里呢半夜乃是唱诗赞美我们的主。最后你就看见，但因为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主就把他又从监牢里面呢给救出来了，让他重新为主所使用，重新去传福音。感谢我们的主，我相信我们今天不论我们处在怎样的难处当中，我们都应该要把我们的眼光转向我们的主，来依靠他，以至于我们能够像这个保罗希拉那样，可能在半夜能够发出歌声来，归给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盼望借着这短短的一点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热心渴慕起来追求我们的主，对主自己的话 能够有多更多的认识，对我们主自己呢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地将这些不完整的话仰望在主手中。我们求主你亲自来炼净，主啊，也求主你圣灵亲自来使用，主啊，帮助我们，主啊，真的在无论的环境当怎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都不失去对你的信靠，让我们对你不怀疑，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能够更多的来渴慕与你自己亲近。当我们对你有更多认识的时候，主啊，我们对你的信靠就不至于动摇。我们求主你怜悯帮助我们，叫我们在地上，主啊，都能够做你自己美好的见证，一生愿意来跟随你，也能够完成你让我们活在地上所交托给我们的，好叫我们见主你见你的面的时候，主啊，不至于被责备。我们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